好吗？所以再念一次，所以耶稣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第八节，预备来。第八节，再念一次。再念一次。为什么摩西准以色列人休妻？耶稣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一天我看报纸哈，有一个人创了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结婚最短的记录。他们两个夫妻手牵手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现在结婚只要去登记就可以了，好，到户政事务所登记就算你结婚了。这两个人就去登记结婚，登记结婚以后，他们出了户政事务所，为了买一部车，要什么颜色，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以后就说，算了，我们离婚吧。后来他们两个又回头去办离婚，所以从结婚到离婚一共两个多小时。这是我们台湾最短的记录啊，结婚到离婚两个多小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是不是离婚变得很稀松平常啊？是吗？我们小时候没有听过有人离婚的。我们小时候啊，没有人再离婚的。如果有一家离婚，那个简直是整个村庄的耻辱。没有人再离婚的。那现在你知道台湾的离婚率已经高居全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刚才那个说两个多小时离婚的，那个台湾之光啊，现在离婚变得很容易。各位弟兄姐妹，离婚能解决问题吗？离婚只能带入一个更复杂，特别有小孩的更复杂更难以解决的情况。离婚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耶稣能解决问题。来跟我说，只有耶稣能解决问题。阿们。只有耶稣能解决问题。离婚不能解决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这里有人是离过婚的啊。我对离婚的是不是讲到需要消音的内容，我对于离婚的弟兄姐妹寄予无限的同情，寄予无限的同情。我爱他们，也接纳他们，我也深知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 我不知道离婚多少次了，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昨天我也稍微跟他们爆料一下，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怎么可能站在这里，不知道离婚多少次了。所以对离婚的弟兄姐妹寄予无限的同情，甚至最近我为几对离过婚的弟兄姐妹在教堂里面，就在大堂，我们教会的大堂，为他们举办婚礼，离过婚的重组家庭，我为他们重新在教堂啊，浸信会，这个还是会籍陌生，这个大逆不道的，我为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但是前提是我要讲前提啊，前提是你们要在所有的人，在亲戚朋友弟兄姐妹面前承认你没有持守上一段盟约，你没有持守婚约，你错了，你得罪了上帝。在婚礼的时候当场跟所有的人说，我错了，我得罪上帝。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哇，那好大好大的医治啊，那些重组家庭，那些再结婚的人，他们都做到好大的释放，把它摊在阳光下啊，他们认罪悔改，然后我也在大家面前问他愿不愿意接纳，就是他们都各自有小孩嘛，是吧？愿不愿意接纳他们的小孩成为自己的小孩，他们也愿意。那也问他公公婆婆，这个是离过婚的，他已经在这里认罪了，你不能以后再用这个攻他打他，是不是？你要无条件的接纳他。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哎呀，好大的医治，好大的释放，上帝的同在彰显在这个婚礼里面，来到这个婚礼里面的人都受感动，都流泪，真好真好。而且他们不必再躲躲藏藏，我对离婚的寄予无限的同情。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起初并不是这样，摩西是因为我们心硬，所以准我们给了一纸休书就可以休妻，是因为我们心硬的关系。这里的弟兄，你们有没有刮胡子不小心把脸刮破啊？有没有这种经验？那黄牧师说，哎呀，来，我这里有一瓶面树力达姆，这个对刀伤很有效啊，回去擦一擦。你看到哦，这罐面树力达姆还很大罐呢，是吗？很大罐，回去再把脸刮破，因为面树力达姆很大罐嘛，啊，反正有很多面树力达姆，然后回去再把脸刮破，然后来擦，故意刮破来擦，有没有这种人啊？有没有这种人？没有，对不对？所以给休书是因为人心硬，给休书是上帝给我们的下下之策啊，没有办法啊，人心硬了，他们一定要离婚，所以摩西只好说好吧，为了不造成后面的一些副作用后遗症啊，可以给一纸休书休了老婆。没想到以色列人因为有了这个律法，这一条律法，大家拼命休妻。你们的车子有没有备胎？有啊。你们有没有因为车子有备胎就拿刀子去把轮胎戳破？反正有备胎，没人干这种事吧。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人变成因为离婚离得很顺啊，隔壁的阿花也离婚了啊， 谁家的谁也离婚了，他也离婚了，他也离婚，同学也离婚了，所以变成一个风潮啊，变成一个流行啊，大家都在流行离婚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念第六节，预备来。既然如此，再念一次。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
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
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配合的怎么样？
人不可分开。
圣经里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请问婚姻是谁设立的？上帝设立婚姻，上帝造亚当，在亚当身上拿出几根肋骨啊？他可以不可以拿两根啊？他可以不可以造两个夏娃？可不可以造三个夏娃？但是上帝造几个夏娃？马拉基书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为什么上帝可以造很多人，为什么只造一人呢？因为要得前进的后裔，是吗？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设立婚姻。来跟我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那一天啊，我跟我的孙女啊，跟她说：“阿杰啊，你记得长大要嫁男生哦。”我在讲什么？哎，现在很麻烦，你知道吗？连爷爷都要交代孙女长大要嫁男生。因为现在哦，现在实在是乱七八糟，常常有一对迎面而来，我就跟师母说：“哎，男的女的？”他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去那个大卖场，在那边收这个付款的时候，我跟师母说：“哎，这个是男的女的？”他说：“好像男的，又好像女的。”现在问题真的很麻烦。我再说，婚姻是谁设立的？上帝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吗？
是。
我们今天开福音车来，我们那个福音车上面有贴限用5000，不是限用柴油，限用柴油。那个谁贴的？那谁贴的？车厂造他的工厂贴的，是吗？你要不要乖乖加柴油啊？啊？酒吧比较贵比较好，对不对？是吗？比较贵都比较好，我们去加酒吧好不好？不行，龟甲万甘醇酱油，没太甜，没太甜，又没太咸，把它加下去好不好？那个加下去会不会跑？甘醇酱油很贵的，因为车厂都已经告诉你限用柴油，你就乖乖的加柴油，什么98、95、92你都不要去加，是吗？加了以后你就要拆油箱了， 加了油你就要拆油箱了。你说，哎，你很霸道呢，一定要加柴油，你一定要加柴油，我偏不加柴油，我偏偏要加汽油，怎样？我告诉你，你就自找麻烦了。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设立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你说我偏不要，我男的我就是要找一个男的结婚，怎样？我女的我就找一个女的结婚，怎样？我偏偏要给他娶两个老婆，怎样？你就自找麻烦，是吗？
是。
上帝所配合的人，人怎么样？我偏要给他分开。哎，当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你再把它分开，你再把它分开，上帝明明说不可，人不可以分开啊，你偏偏要给他分开，麻烦很大，后遗症很大。最喜欢听到这种声音，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提到妻子，他说这是盟约之妻。来跟我说盟约之妻。
盟约之妻。
盟约，什么叫盟约？盟约跟契约不一样，契约是我今天高兴我解约，怎样？解约金违约金给你没收啊，是吗？那盟约，盟约不是你想解约就可以解约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人不可分开，只要你分开，后遗症就很多，麻烦就很大，你要付出的代价远比你不要分开代价更大。来跟我说，不分开要付代价，分开要付更大的代价。阿们。刚才主理说婚姻很艰难，对不对？圣经也说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是吗？你为什么笑那么大声？保罗说以现今之艰难不如手术安长好啊。来跟我说，可以不结婚的。阿们。可以不结婚的。不结婚也可以当台湾的总统，阿妹吗？也可以当高雄市长。人不一定要结婚啊，有独生恩赐的。在创造，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男女是要结婚的，人都要结婚的。但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都不好。所以保罗说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啊，以现今之艰难不如手术安长。听说保罗没有结婚或者离婚，是吗？各位弟兄姐妹，人可以不结婚的，人可以不结婚的，不结婚的可以当台湾总统，韩国总统也是。但是你既然结婚了，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结婚，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分开以后麻烦很大，分开以后麻烦很大。我再说，不是我很厉害，不是我是婚姻楷模，所以站在这里讲得振振有词。我今天可以站在台上，我在这里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实在是上帝的怜悯，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我结婚一个多月，我就被抓到看守所去了，妨害自由， 后来被判了三个月。当我进到看守所，哇，那个时候二十岁，刚结婚一个多月，然后出庭的时候，看到书记官，法官旁边的书记官竟然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只有一个朋友是书记官，结果啊，竟然是我爸爸的朋友，洪叔叔啊，好高兴！我说我交保了，我一定交保了。我就跟我那个室友说哈，我快交保了，因为书记官是我爸爸的朋友。果然很快，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出狱了。你知道要出狱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先生啊，他被关到头发都白了，我们在监狱里面称他叫贼灰贼灰，你知道吗？就是岁数很多啊，贼灰贼灰。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出去免欢喜啦，入来辛苦力啦。你们听得懂这个话吗？这是很深奥的这个台湾的古台语啊，出去免欢喜，入来辛苦力。辛苦力就是菜椒啊，菜椒啊的意思。好不容易你熬到老鸟了，你在里面关了三个礼拜，你已经变中鸟了，你出去再进来又从菜鸟开始。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哎呀，你这种人啊，我给你料啊，三年以内这个一年以内你就进来了啦，最慢最慢三年你一定会进来。他就预测我，他说我这个人哦，一年以内一定还会进来，最慢最慢三年一定会再回笼。可是我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我不愿意被人家预料。台湾人说我都不爱让你聊啊，你给我聊一单哦，对不对？我半年就进来了。没想到我出去啊，哇，那个警察看到我，哎，怎么给他抓到牢笼里面去？他几个礼拜又跑出来了，结果下一次扫黑，他们就报我管训，我又被抓去管训。当我第一次入监狱的时候，我的岳父就跟我的太太说，赶快跟他离婚，这个男的不可靠，遇人不熟。其实结婚前我的岳父岳母一直反对我的太太嫁给我，但是台湾话说爱就比较惨死啊，他就是执意要嫁给我。没想到一嫁给我一个多月，我就进监狱了。我的岳父拜托他跟我离婚，拜托他跟他执意不跟我离婚。后来我又被抓去管训，我又被抓去管训。我爸爸要他跟我离婚，我爸爸跟他说，是我们皇家对不起你，我这个儿子没救了，我这个儿子注定要在监狱里面来来去去，你赶快趁着年轻去改嫁。但是我太太她还是没有跟我离婚，台湾话叫执迷不悟啊，她还是执迷不悟。等我两年回来台东管训，两年回来，我们结婚到第十年的时候又有一次扫黑，又有我的名单。你知道那一次如果被抓进去，就是绿岛五年，管训绿岛五年，那个管训是很可怕的。哇，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万念俱灰，换我拜托我太太跟我离婚。我说你跟我离婚吧，我不值得你再跟下去，这十年我已经把这个家带到绝路，你不要再跟我了，你跟我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你赶快去改嫁吧。那一年我三十岁，没想到我太太竟然说，你去管训吧，我在等你五年。我说你要管训你自己去管训， 你根本没有管训过，你不知道管训多可怕，你自己去管训。你知道那时候管训队是那种警备总部的那些军官在管我们这些犯人啊，打死人啊，真的打死人啊。我进到管训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军官就翘着二郎腿在那个榕树下乘凉，然后我就带着一个新生报名表报到去到那里，然后他正眼都不看我一下，什么名字啊？报告，黄炯龙。他就说好，我跟你念寝室规则。他就拿一张寝室规则，一共50条。哎，寝室就这么大，50条规则。1、2、3、4、5，把50条规则都念完。念完以后说，都知道了吗？报告，都知道了。有没有问题？报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很好。复诵一遍。复诵一遍啊，50条刚念完说复诵一遍。然后我就瞎掰啊，乱凑啊，然后他故意要提醒我一下，让我这样，我一共回答了37题，厉害不厉害？掌声鼓励一下。37题耶，好厉害，我怎么这么聪明。然后那个军官说趴下，我说哈，什么趴下？趴下什么意思？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自治干部啊，自治干部就是犯人管犯人啊，自治干部说趴下就是哦，像做伏地挺身这样啊，趴下趴下趴下。他跟我说屁股夹紧哦，阿伯也细哦，阿伯也细哦，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打开一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锄头柄，低头柄啊，你们知道吗？锄头那个锄头柄，低头柄，就选出一只，虎虎生风，然后来，一，他说，50题你背了37题，还缺13题，缺一题打一下，啊、哦，那个屁股哈、哦，那个，锄头柄一打下去，我只能用，要什么形容呢？就是先把你汽油给你淋下去，然后放一把火。那第一棒打下去哦，那冷汗全部冒出来。第二棒、第三棒已经昏倒了，但是他在小事上忠心，他把13棒全部打完。他很忠心的把13棒打完，然后就有人把我抬到寝室去，然后看到。寝室所有的人都趴着睡觉，因为屁股都肿这么高，所以我太太叫我去管训，我说你要管训你自己去管训，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管训，而且我上次才2年，这次要5年，你要管训你自己去管训。后来我就说好感动哦，这个女人竟然还要等我5年，太太感动，我说除了管训外没有别条路了吗？他说不然我们去找上帝好不好？我说像我这种人上帝还要我吗？上帝会要我这种人吗？哎，讲完以后说哎，这个女人都还要我，上帝应该比她更有爱心吧。哎，我这样推测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女人都还不放弃我，上帝可能还要我。说好，你告诉我上帝在哪里，你说要找上帝啊，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啊，你说啊你说啊。他说我们去找姐姐，去找姐夫，姐姐姐夫不会笑我们的。我姐姐跟我姐夫把福音介绍给我，他们是中原大学的校牧啊，中原大学有一个恩惠堂，也是浸信会的牧师师母。26年前，我就跟我的太太说：“哎，对哦，还有姐姐、姐夫可以找，走，我们去找姐姐。”那个晚上，我们就漏夜 跑到中坜去找我姐姐跟我姐夫。我姐姐跟我姐夫听说我要去，吓得半死，就把我带到祷告山。你们知道祷告山吗？苗栗祷告山，有去过苗栗祷告山的举手啊。苗栗祷告山有一个戴牧师，对不对？赞美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感谢，他就要我赞美感谢。我说我要破产了，警察要抓我，我要走投无路了，我要家破人亡了，你还要叫我赞美感谢，我怎么赞美得出来呢？他说你就是要赞美感谢。那个老师教导我们要为你现在的困难赞美感谢。如果没有警察要抓我，我会到祷告山吗？我会遇见上帝吗？啊，赞美感谢，赞美感谢，谢谢警察要抓我，谢谢警察要抓我，谢谢我要家破人亡了，我才会跑到祷告山。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哎，真的在那里感谢赞美。第二堂课叫做认罪悔改。那个戴牧师说，你们找一张 A4 的纸到那个祷告室啊，祷告洞里面，一个人一间，然后进去把你从小到大的罪把它写出来，写完以后就把它撕掉，象征上帝已经赦免你们的罪了。我很顺服，我也带着一张 A4 的纸到了祷告洞里面，发现一张纸，罪太多写不完，罪恶如麻，想到那么多罪，怎么拿一张纸来怎么写呢？然后就在祷告洞里面认罪悔改，就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啊，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暴力啊、色情啊捆绑啊，我就认罪认罪认罪。只有三天两夜的时间，我在祷告山判若两人。从祷告山下来，哇，圣灵充满。因为那一天的讲员叫做吕代豪牧师，吕代豪牧师以前也是一个流氓，想不到上帝改变他成为一个牧师。我就在山上祷告说，上帝啊，你再救我一次，你再救我一次，我也要当牧师。太奇妙了。等到我下来面对警察，警察不抓我，因为扫黑的期限已经过了。扫黑的期限是15天，这15天之内全台湾的分局都在抓人比赛，过了这15天，抓到你没有记功，没有家长，没有绩效，没有奖金，谁都不抓了，等下次扫黑再抓，就是这样。所以等我从祷告山圣灵充满下山要去面对警察，警察竟然不抓我，好奇妙哦，好奇妙。我说上帝啊，你再救我一次，我也要当牧师。你们觉得这种祷告上帝会听吗？啊，会吗？感谢主，如果没有听，我怎么会站在这里？这种祷告上帝也听，哎，上帝也听，哎，真的好棒。我也没有照照镜子说我是什么人，上帝要不要我，我就直接说上帝我要当牧师。那是26年前的，那是26年前。你看我们这么破碎的婚姻，这么破碎的家庭，走投无路的家庭，但是上帝真的很爱我，上帝真的很爱我，他带领我一路走过来。我要去报考神学院啊，没有一家神学院肯开门啊，大家看到我要去读，大家都吓坏了。后来我去报考一个叫2000年短宣，那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风起云涌，有一群人，不是公元2000年，1990年的时候，他们为2000年福音运动效力，2000年短宣。我去报考这个学校，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神学院，只有2年短期的训练。没想到他还要考试， 他要考试，然后我去报考的时候，那个主考官就问我说，请问你的蒙召经文是什么？你要服侍主，你要献身，你的蒙召经文是什么？我说啊，什么是蒙召经文啊？不知道。哎，刚好墙壁上有贴一张海报，那个海报是工业福音在办活动，这个海报下面就有一节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你背得很好。”我说：“上帝啊，你太厉害了啦！你太厉害了，你连蒙召经文都为我预备了，你连蒙召经文都贴在墙壁给我看。”哎呦！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上帝啊，你怎么知道我专干卑贱的事啊？上帝告诉我，你只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一天考试啊，竟然没有人监考，考试卷都不会写，而且圣经就在我的椅子下面。那一天我就很本能的拿起圣经，拿到这里的时候，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要给它放下去再看，哎，都不会写，本能的又拿起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那是我第一次考试没作弊，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人家80分的是正取，60分的是被取，那我呢10几分试读，给你试吃看看，试读也没有证据，很悲剧，因为你很想读，就给你试读看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感谢主，26年过去，26年过去了，上帝照着他的应许，上帝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他说，你只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就要让你成为贵重的器皿。上帝真的按着他的应许成就。我们弟兄姐妹帮我的故事演成一个话剧，那个话剧最后有一段影片，我今天早上突然间想到说，哎呀，不然拿这段影片来放一下给你们看，想看的请举手一下，很想看的举两手我看啊，好了，那放啊，放一下，放一下。这是演到最后，我30岁蒙召要成为传道人，全家奉献归主，我们就去拍了这张照片。26年前，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我开始就在桃园
点亮前方，
在那里服侍上帝，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
你给我信心，
当神学生，后来成为传道。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
我从带年轻人开始，
翅膀
上山下，
随着梦想起飞，
带年轻人到处去传福音。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成为真理的荣誉教师。
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上帝，感谢上帝。26年前，那一位说还要再等我5年的那一位，要我去找上帝的那一位，今天也在现场。你们想不想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啊？王师母，26年前，26年前他29岁，现在还是29岁。啊！上帝使用我们的婚姻，我说我们的婚姻不是那个很都没有事，很厉害，很美满，我们是真的是走过大风大浪，所以上帝使用我们现在做婚姻家庭的工作。我说只要我站上来讲我的故事，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脸上写着盼望，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都可以现在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有盼望，都有盼望，阿妹吗？感谢主，今天早上有20对伉俪，他们要重立婚事，他们要重立婚事，建立上帝在他们婚姻里面所设立的盟约。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20对伉俪到台上来，掌声不断，掌声不断。掌声不断，大声一点。好，我们要来献唱这首歌，叫谷中的谷。弟兄来，
你是我谷中的谷，你是我肉中的肉，神将你给我做我心爱配偶，
我把
我牵你的手，从年少
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你是夫妻一起来的，请你也站起来好吗？夫妻一起来的，请你也站起来。哇，好多啊！来，我们一起手牵手啊，哈，跟康丽手牵手。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好吗？我们再来唱这首歌。下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唱。前面是弟兄唱，再来是姐妹唱，再来是一起唱。好，弟兄来。 在从离婚时，请把它打出来啊！丈夫就把你的名字，我黄炯荣啊，你不要叫黄炯荣，叫你的名字下去啊。然后我的爱妻就把你妻子的名字写下去。好，夫妻手牵手，夫妻手牵手，我们要一起重立婚誓，重立婚誓。好，丈夫来。
我黄炯荣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陈淑清，我要竭尽所能爱她、照顾她、满足她的需求，无论是年轻或年老，无论是健康或疾病，我都愿意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深知自己软弱，愿上帝加添我力量。立誓人黄俊峰于2016年5月29日。
好，妻子的请把它打出来
啊，所有的妻子来哈。我吴静华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告，我对我的丈夫黄炯荣，我要竭尽所能爱他、帮助他、顺服他的带领，无论是富贵或贫穷，无论健康或疾病，我都愿意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愿上帝扶持帮助我。立誓人吴静华于2016年5月29日。
好，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我们所有人站起来，我们再来唱副歌，我们再来唱副歌。家庭，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变水为酒，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反败为胜。主啊，我相信不管我们现在婚姻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不容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 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婚姻，把我们的家庭献给你。主啊，再大再大的困难，对你来说都不是困难。再大再大的问题，对你来说都是很小的问题。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可以改变华牧师，你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人，改变我们自己。你可以拯救华牧师的家，你也可以拯救我们的家。主啊，来，所有的人，我们把手举起来，把你的家献给上帝，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困难告诉上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把你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把你的困难告诉耶稣。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是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家人、把你的困难、把你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第二天而降，第二天而降，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婚姻当中。主啊，让我们的婚姻转败为胜，让我们的婚姻变水为酒，让我们的婚姻，主啊，可以。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与盼望。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来为屏东浸信会来祷告，捍卫婚姻家庭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末世，撒旦来偷窃、杀害、毁坏，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婚姻家庭。我们要来祷告屏东浸信会，感谢主，是一个捍卫婚姻家庭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这个教会来祷告，为这个教会来祷告。这个教会要起来做夫妻的工作，要起来做家庭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将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将灵气，将满切。主啊，你使用他们，你使用他们，这个话题为每个时代平安，成为荣耀的见证，起来捍卫婚姻家庭，起来捍卫婚姻家庭。主啊，不容撒旦恶者在这个教会偷窃、杀害、毁坏，不容恶者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屏东浸信会为明静、为婉倩、为这一对传道人夫妻来祷告。主啊，主啊，你要使用他们，你要使用他们起来捍卫婚姻家庭。不容恶者，不容撒旦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中偷窃、杀害、毁坏。主啊，我们要起来捍卫婚姻家庭，要起来做夫妻工作，做家庭工作。主啊，让屏东浸信会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幸福美满，每一个家庭来到这里都变水为酒，反败为胜，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主啊，赞美你，你使用明镜晚见夫妻，使用所有的众弟兄姐妹，让他们成为弯曲被谬世代里面你荣耀的见证。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我们再来唱副歌，亲爱的，
亲爱的，我甘心为你付出所有，不枉我
的掌声中亲吻十秒钟，会不会啦？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来，哎，这样，这是示范，示范一下，啊，掌声鼓励。
同工们，邀请你们来下来帮忙，帮助我们把木头椅子再回到大堂里面来，把木头椅子再回到大堂里面来。但是我们先享受茶点哦，我们先享受茶点，享受完之后呢，我们再把木头椅子搬回来。谢谢。